十九层楼，有了这种楼像，所以才感觉到有这个铜这种象征，蛇不同的这种的象征，铜就属这个舒畅的这种象征，蛇就是必须的这种象征。那么这两种的象征，这个陈景呢，它是属于虚妄的，因为什么呢？你九穴且有呀，假设不虚呢，之无，它是属于无常的。这二种陈景是属于无常的。假设有这二种的陈景呢，也可以染污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这个疑心取证就比这个境界所染污了。所以叫做二种虚妄的成见。既然有了这二种虚妄的成见，牵动我们这一类的心，所以下面就讲法文几种，就在我们这个越战不生不灭之性中，就引发出来这个嗅闻之性。既然把这个嗅闻之性引发出来了，就等于那个智证分升起了戒分了，举种，那么他就举在这个圣意根佛尘根之中。既然那么他举在这个圣意根佛尘根之中，那么有这个十法的假托，所以这个圣意根呢，就三心的合合啊，有了这个引发出能明之心，那么举在圣意根之中，这个谁心是和合的。由此他就假借这个圣意根，习之成相，明性为性了。习这正是啊，疑心要去取证去，前面呢是疑证而切动我们这一类心，在下边就是也在用我们这一类心呢来取向于成证，所以习取，再来习取这个啊，同色这二种的成真虚妄之相状，那么假名这个能闻的呢，叫做修闻心；那么所闻的呢，就像这个同色、相臭等诸见。那么穷此呢，是有能有所，那么就是我们平常日用之中的事实现起了。这就是说明这个因缘说生法，我们这个譬如啊，是有因有缘，有能有所生起的这一法了。此文离彼同舍二尘，毕竟无体。那么既然这个因缘法生起来了，那么这个因缘是即空啊。那么下边呢，就说明这个因缘即空的这种道理。持文就是指上边那个能嗅闻性的啊，不是指所闻的能嗅闻之性。说持能闻，持能嗅，持比如呀，能嗅闻之性，离彼就是说离开彼呀，这个彼根之中，或者是同相，或者是实相，即畅通之相，或者是彼实之相。离开这两种虚妄这个沉静呀，那么你这个譬如啊，这个能嗅闻之性呢，毕竟了不可得，毕竟无体，毕竟没有自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能嗅闻之性假借这个同舍享受等才能够学法，如果离开这个同舍享受等呢，就学法不出来。所以说它是毕竟无体。那么在这个下文呢，就好像这个譬如啊，这个下文叫这，因由于这个同时等啊二种这个相法，以妙月中捏战发秀，秀经影响那相成根，根月目为清净四大，名为彼体，如双垂轴。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彼根之有啊。 那么下那么这两句呢正是总说的这个比如呀、啊、是这个因耶说生法是毕竟性空而无自性啊。当知是闻非通识的非以根除不以空生。那么这三句话呢是总表起了这个比如呀、啊、没有自性没有自体的这个道理。啊表起来之后啊然后再来解释。当知那么佛也是警告如来尊者说你应当呀悟知应当了知就明白这一种道理。试闻是这个能嗅闻之性就我们比较能嗅闻之性因为这个能嗅闻之性呢它是以这个圣意跟和合啊、哦、就是能嗅闻性。那么这个能嗅闻性呢它非同时来非以根除不生以空啊不以空生呢非同时来不是从这个啊属照这个统相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彼时不同指向而生出来的这可以说不他生不是从这个境界而生出来的非以根生也不是从这个生以根而生出来的这是不自生既然也不自生也不他生那么合合起来也不能生这是不共生但是呢他也不是从这个虚空之中啊无因无也突然的而生出来这么一个比如所以说也不是空生何以故呢那么什么理由那么我这么讲呢这就佛告诉我是什么理由我要这样的讲他这个比如是没有自性呢那么下边整起来详细的给他解释然穷同来实质是问勉银河之时如因实有同之无闻银河发明享受等处理这正是解释这个非穷当知试问非穷是非同时来这一句啊、哦。然穷同来假使说你这个比如啊他是从这个从你这个鼻孔之中属照很统的而生出来你这个比如的话那么实质文明了那么这个鼻孔是不同的时候不属照必实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比如啊应该随这个实相而来去因为什么呢它是由实相而来的呀既然随实相啊既然随同相啊这个而来的应该随同相而去呀那么实相是现前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比如已经随同相而免去了那么实相现前应该不能够闻到所以这实质闻勉实相现前你这个闻这个鼻闻呢已经同相而免这不应该感觉到你这种彼时而不同的相状了银河之时那你怎么又能够还知道这个鼻孔是时而不同呢如因时有同之无闻银河发明享受等处如果说是你这个耳朵因为这个色相就是感觉到鼻孔不同因为这个色相而且有你这个鼻如有你这个感觉但是这个同相现前的时候啊无闻应该没有你这个能嗅闻性为什么呢因时而有即因时有应该随时而去同相现前实相就没有了既然实相既然这个能嗅闻之性既然没有了那么你还用什么东西再来发明这个想尽臭尽这个想臭等种种这个主处这个所发生这种境界呢因为能修闻性已经 随这个随时而去了，所以再也不能，再也没有这个能性文性来发明这个，它这是属于香气，这是属于臭气等等的这个逐渐了。然而这个我们这个比如同来即觉同，色来即觉色，那么所以这个同色它是有来有去，那么这个能嗅闻之性呢，它当然是没有生也没灭的，因此说明这个能嗅闻性不是从这个同色二相同色二尘而来的。然从根生必无同舍，如是问及本无之性。所以然从根生，假使说你这个比如从这个生一根而生出来的，其实这个比如是同这个生一根合合才有这种啊这个比如这种功能，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可就是说这个比如绝对不是从生一根而生出来的。说热穷根生是必无同时，假使说你这个比如这个功能，这嗅闻性的功能从这个生一根而生出来的，那么你这个比如就必定不需要在假借的这个鼻孔之中，或者有这个同的相状有实的相状，才能够学发出你这个比如这个功能来。因为你这个穷根生，那么就是离开这个同相，离开实相，应该有你这个比如的功能才对。因为什么呢？它穷根而生呀。那么为什么还必须要假借个同时而相才能够写出比如的功能来呢？说如是，假如如是的这种理论，如是的说明呢，那么你这个能嗅闻之机能啊，能嗅闻的这种机能，它的功能可以说本来没有自性可得，本来无有自体可得。既然没有自性，当然就是没有自体了。这也就是说，无持这个同时而成呢，不能够学发比如的功能。既然不能够学发功能，就表示它没有自体。热情空出，试问自当会修如彼。孔子有问何关如入？那么这一句呢，正是说明这个比如啊，不是这个无缘无故啊，从这个虚空自然而生出来的。是热情空入，假使说你这个比如也不是根生，也不是尘生，是从这个虚空突然自然而生出来的。那么虚空能够生出你这个比如，那么试问，那么虚空生出来这个能闻之性，那么自然啊也应当反过头来来这个嗅闻你如你恶那之鼻才对呀，因为它是虚空生出来的，它应该来嗅你这个鼻根才对呀。为什么还需要你这个鼻根之内有这个生命之性而来嗅虚空呢？所以说自当回去如彼，纵然说这个虚空能够生出来这个能嗅闻之性来嗅如彼，那么孔子有问何关如入呢？那自然是随虚空而有这个能嗅闻之性，那么以你额呢这个比如之中这个能嗅闻之性呢根本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以上这个因缘所生这个比如啊，它是无自性空，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而生。那么除了这四种呢，就说明这个毕竟无生，毕竟无来，无生怎么有灭，无来则无有去，说明比如是毕竟性空，说明这个孔里，这也正是说明我们如来藏中啊具足这种这个孔的道理，孔一切诸妄。 其故当知，比如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个其故当知，比如希望这一句呢，也就正式说明了这个，说明这个因缘即假。那么前边这一大段文虽然说明这个因缘即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个闭根，那么相对外边这个想这个享受之成见，那么它一样有这种功能。所以那么这种功能呢，只是不是长久的，只是一种现占有的这个假名假象。你就好像这个一去不来啊，那么一个人死了，那么他这个鼻根鼻屎都不能生起转用了，甚至于有了病的时候，那么他也有转变了。所以他就是以这个无常不实的，叫做虚而不实，妄而不真，只是暂有这个假名假象，也不过有这，只是有这种功能专用而已，而没有实体。是故有是之故啊，你若呢应当了之。说比如希望，那么这种比如呢，就是暂有假名假象啊，虚而不实，妄而不真的了。那么这种假名假象呢，也正是学法我们这个如来藏中啊，它这个不空的道理。那么这个假名假象从哪儿，从何处来了呢？从如来藏而了。从如来藏中啊，寻也发现，寻这个染污的也成就我们众生的比如，寻这个清净的也就成就如来这个比如，这都是寻也发现。本非因也，非自然性也。所以说这个比如呢，它也不是有因有缘，也不是随自然。那么这既然不随因缘，那就不知生不他生不共生；既然不随自然，也就是不是无因而生的了。那么这正是呀，说明这个比如空也是比如，假有还是比如。离开比如也说不到什么空，也说不到什么假有。假有即是真空，真空即是妙有。那么本质是一体，一体那么岂非中道呢？那么一切众生呢，不能够了解这种比如，他这个相是虚妄的，但是比如之性呢，就是如来藏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来藏性啊，有这个不变之意，所以说明这个比如啊，它也不是根身，不是尘身，也不是虚空而生，叫做非因缘。藏性有这个随缘的功能，所以说明这个比如呢，它也离不开这个根，也离不开尘，也离不开虚空而有，所以叫做不随自然。假使我们能够了的这个比如是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就是二乘的比如，即假就菩萨的比如，即中就是佛的这个比如，那么不能够了悟呢，就是这个众生反复的这个入比或者铁比。所以藕益大师讲，那个这走，因为它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走离盘的讲呀，以此来调心，就看何然是得大是无为，那么正在这个比如的源头。那么这就说明这个第二课第三课这个比如啊，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譬如有人以舍世闻，十四令老，其人热病只有苦味，无病之人唯有铁者，有铁以苦学持沙根，不动之时淡性长存，皆是一老同是菩提，等佛老相，因铁苦淡二种妄尘，发之几种其之成相，名之为性，乃至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就说明这个第三第四课止课第四，名这个譬如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必详细的解释了啊，因为时间不多了。 俄乃譬如有人以杀十文，这个十四零楼。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或者作为譬喻，或者作个例子，以利比利这个男子使令他一子啊。说譬如啊，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自己呢，用他这个舌根，这个试文，试呢就是舔，就用这个舌头啊舔自己的这个吻呢，就是这个口的两角，这个口鼻的两角啊。那么他自己用自己的舌头啊舔自己这个唇吻，这口的两角。舌底啊，舌四令老。那么他舌舔这个舌舔了就久舔啊，就是舔的时间很久了，叫做舌四啊。舌四令老。那么他用自己的舌头舔自己的这个唇吻，那么舔的时间久了，叫做舌四令老。其人若病，只有苦味。假使这个食食之人呢，他如果是有病的话，那么他在这个口中呢，就感觉到有这种苦涩的这一种味道。假使这一个人他没有病，他是一个好人，没有病之人呢，那么他在他这个舌根之中呢，就感觉到微微的啊，有一种这个甜或滋味的这种感觉。由甜以苦，学吃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那么上边这个讲这个苦了酸甜呢，把它归纳呀，成为这个甜苦二种。那么下边呢，才相对这个淡味啊。那么有这个甜与苦，那么就选发我们这个舌根之中啊，它的这个不动之时，就是呢。如果他不铁呢，就没有这种铁骨之味了。啊，在这个不动之时呢，这个淡性，它这个淡就是也不是苦了酸铁，只是属于淡味。那么它是呢，常常的存在，常存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这个舌根之中。那么这个甜苦呢，它是属于有味的；淡性呢，是属于无味的。就是拿这个有味与这个无味把它归纳成这两种。解散一楼同时菩提等分老相，那么解带你这个舌根以及舌根之中所生起的老相，有这个铁苦淡啊。同时菩提呀，是同时我们这个菩提真性之中呀，等久而发出来的老相。那么这个不必再讲了啊。因铁苦淡二种妄尘发之几种啊，习此成相名之为性。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舌根几种啊，有了这个铁或之味，或者这个苦涩之味。这个铁苦是属于有味，这个淡性是属于无味，有味无味。这两种这个虚妄不实的成见，那么这发自几种呢？这就是由真来启动我们这一类的心，发就引发我们这个远在不生灭性中啊，引发出来这个那个这个杀入能够这个知味之性。举种就举在这个圣意这个舌根之中，习之成相名之为性。那么的习就吸收，那么这两句呢，正是啊以心来取证，也就是吸取这个外边这个成见啊，尤其吸取是二种，就是。有味无味，就苦了的有味无味，这两种这个不真实的这个沉浸的相状，名为名之味性。名之在这个舌根之中叫做能够知味之性。那么所知的是什么呢？就是甜苦淡，就有味无味。能知的呢，就叫知味性。 所指的呢，就是苦，就是这个有味无味这两种的这个，就是甜苦淡二种的成见。那么见由此呢，也就分开这个能，有能有所，有因有缘，成就了我们这个善入。这正是说明这个因业水生法，这个善入呀，有因有缘，升起了这个善入了。此只为性，离彼铁苦，即淡而成，毕竟无体。那么这两句呢，前边既然有了这个因缘所生之法，这个善入，那么就是下边呢就，这两句是总表，总表起这个因缘所生法呢，它是这个毕竟性空。是持之谓性，持之谓性指什么呢？就是上边这个明之谓性，这个能知谓的这一种知性。那么所指的当然是水谓了啊。说持能知之谓性，这下边呢，正是说明这个野生五性是当体即空的道理了啊。说离彼，要是离开彼呀、啊，这个铁苦有味。即淡，这个五味，离开这个甜苦，即淡二种这个虚妄的这种尘境。为什么呢？这个有淡之无甜苦，有甜苦之无淡。那么这二种尘境呢，它是无常的，是虚妄的，不实的。但是它虽然这个不实，而能够啊引发你这个能知味的这个知性，所以这个能知味的知性呢，离开了这个铁苦鸡蛋这二种的成型呢，想要学发这个能知味这个知性呢，是毕竟了不可得，它是毕竟无体。为什么呢？这个善入是假托持二种这个苦铁苦一旦这两种的沉浸而才能学法，没有这两种沉浸呢，就不能够学法。既然不能够学法，那么也就了知啊，能知谓之性呢，是毕竟没有知性，毕竟无有知体可得。那么这两句呢，是总举总说这个野生五性的道理。如是讹难，当知如是讹难，当知如是常苦淡之，非铁苦来，非饮淡有，又非根出，不以空想。那么这四句呢，就是总表出这个因缘所生法呀，是毕竟性空。那么下边呢，就是解释啊，说如是在如上呀，我所说这个知味之性离开这个铁苦鸡蛋毕竟无体，这什么理由呢？这阿难叫了胡了声阿难，当知你应该啊了知悟入这一种的道理。说如是这个知味之性，它要是尝着这个这个铁苦以及这个淡味，这个能知之性，就是尝苦难知，如是能够尝到这个甜苦以及这个淡味，能知味之性。那么这个能知味之性呢，非甜苦呢，它也不是从甜苦而来，也不是因为这个淡味而有的。那么这一句呢，可以说是不穷他生，又非根出，那么它呢，也不是从你这个杀入这个生与根中而生出来的，这就是不是智生，不以空生，也不是说或者是讲从这个既然不是，既然不智生不他生，智他供起来也不能生，也不是从这个虚空之中啊，无缘无故无因缘自然而生出来的这个杀入。那么这是总表起来这个善入 本之无来，亦无所起；本之无生来，亦无有也。何以故？这一句就整起来。呀，铁苦来，但是直面银河之蛋。然就是舍软，舍软你这个职位之性，你要是有这个从这个铁骨之境界而来，那么单位现起来应该随铁骨里面去，即随铁骨里面去呢，那就没有再没有能够指单指到这个单位这个指了。所以下边叫银河之蛋，既然没有子蛋没子子，那你怎么能够还能够知道这个三根子上是水蛋乳味呢？若穷蛋呢，假使说你这个杀入是穷这个蛋味这一方面而出生来的铁的之王，那么这个铁苦之境界现前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子能子味之性啊，应该随这个应该随这个淡性啊而往去，即随淡性而往去了，复因何知铁骨之相？那么你怎么还能够再知道这是一种铁的味道，这是一种苦的味道呢？这个铁苦二种的相状，你怎么还能够还有什么可能知道呢？既然你知道的话，就表示这个三如不是穷淡性人面。所谓这个铁苦蛋是有来有去有生有灭，那么你这个傻味只苦啊，只铁苦只蛋味是根本就无生无灭无来无去啊，不随境界而生，不随境界而灭，也不随境界而来，也不随境界而去呢。由此就可指这个傻如呀，不是穷尽而有了。若穷杀生，既然不是穷境界而有，不是穷他而生了，那么或者可以说是穷根穷自生吧。若穷杀生是必无铁的，即于苦尘，实之为根，是本无之性。那么这正是解释这个啊，又非根处这一句。若穷杀生，假使说你这个杀人是从你这个杀根，就指这个圣意根，从这个杀根而生出来的。既然从杀根而生出来，那么杀人就以杀根而为根本了。既然以杀根而为根本，那么有单单有这个杀根，就能够有你这个杀入这个功能作用呀。既然杀根有杀入的功能作用，那何必再来假借这个甜苦以及淡味才能够学发你这个杀入这个职位这个功能呢？所以说必无铁的，决定不需要再假借这个甜苦以及这个淡味而中的成绩了。是只为根本就完无性呀。那么假使说离开这个铁苦以及这个蛋味，那么你这个能只为的这种这个杀入，可以说它是根本就没有自己可打，根本就没有自信可打了。因为什么呢？离境而不能学根，离开这个铁苦以及蛋这个耳中的成见，那么根本就学发不出来你这个杀入这个功能作用。既然学发不出来，所以说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体。那么由此可知呢，这个杀入不是从这个杀根生出来的，这可以说是不是自生。然以空出虚空自位，非如口指，有空自知，何怪如如呢？那么这是解释，不是从这个虚空里生出来的，也不是无因无缘、无缘无故，是突然而有的。是然以空指，假若说你这个三味 是从这个虚空而生出来的话，那么虚空之位啊，那么虚空呢，自然它有这个能够啊生出来这个滋味这种的功能。肥入口之，那么这个并不是你恶呢这个口中这个杀入之之，因为什么？它是虚空啊，而且虚空是无情，那么这个杀根是有情。虚空能生杀入，那么就不是你恶呢口中这个滋味之根了。有空之之何怪如，就是说你说这个虚空能够生出来有这个滋味之根，那么这是虚空自己知道，以你额来这个口中这个杀入啊，那根本是没有关系。那么由此呢，也就可以知道这个杀入这个功能，滋味的这种功能作用呀，不是由虚空而生的。那么以上呢，这正是说明这个杀入既无所穷的，亦无所弃，既无有生，亦无有灭。这就说明这个如来藏这个空义。是故当知杀入虚妄。那么这一句呢，正说明这个因缘机制啊。虽然我们在这个说明这个杀入，它是这个无自体、无自性，毕竟是本空。可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散入一样有滋味的功能啊。说有是之故啊，你额呢应当了知悟入这一种的道理。这就散入虽然有它这个假名假相假的功能作用，它是虚而不实，妄而不真的，只是暂有而非常有。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如来藏中啊，它这个不空之意，本非因缘，是非自然性。那么这个本非因缘呢，也就是非因即不自生，非缘即不他生。那么自他合起来也不能生，非自然，非自然也就不是无因自然而有的这个善根，这个善入。那么假使我们那个了解这个杀入它这个毕竟空的道理，那么这就是二乘圣者这个杀入，了解这个杀入之假的道理，这就是菩萨所了解这个杀入的道理。无若杀入即中的道理，这正是佛杀入的道理。假如不能够了解它即空即假之中呢，那就是反复这个如实啊，以及铁人这个铁实啊。因此呢，说明这个杀入它非因缘非自然，也不是因缘而有，也不是自然而生，它只是如来藏中这个随也不变，不变随缘，是寻眼发现而已。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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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乃譬如有人以一冷手出以热手，然是毒，然者穷冷，然恐上冷者穷热，如是以此合结之处，学以离之，三世热成，因以老处，解身以老，同时菩提，等法老相，因以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几种的尘相，名自觉性，乃至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一课是属于止课第五，明深入及障性。这个明也就是学明， 或者是如来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下面这个身如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身如它是一种事相，那么讲起事相呢，汇入于理性，所以叫做己，己这身如之事相就是理性，所以叫做身如即藏性。那么这个身如呢，就是指的身根，也是指的这个圣意根的说的啊。这个身如，它能够搅出这个冷热舌滑。这个身识呢，它是分别这个冷热舌滑之相。深入角之冷热湿滑之景，就相对这个景把它雪发出来，深实这是分别冷热湿滑之相状，是冷是热。那么就是把这个深入同这个深实不同之处。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除以热手，热热是多，热者穷冷，热攻盛，冷者穷热。那么这正是啊，主要这么一个比例，就是比例这个容易了之的，那么使那个难之的呢也比较容易了之，因为这个深入啊。你说他是虚妄，比较难以了解。那么由这个深入之中发出的老相，这深入所对的这个冷热湿滑之相，这个出尘，它是虚妄的。由这个冷热湿滑之虚妄，也学发这个深入的，也是虚妄。就以这个冷热湿滑容易了解，它是虚妄的，也就比例那个深入的。了解深入的也是属于虚妄的，所以这是以这个比例，用这个容易的来比喻那个难知的啊。这譬如有人呢，这也是假设这么一个人，就好比如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自己呢，以一冷手出以热手。那就是说他自己呢，用自己的一只比较冷的手，然后呢，来处对于另外一只比较热的手。那么这二手呢，都是属于自己呀、身根之中所居住的。那么这是二手呢，也都是属于这个身根所持啊。那么在平常来讲呢，我们这个神根对于升起这个除尘，那么由这个冷热湿滑除到我们的身上，这有觉知，离开这个冷热湿滑，离开我们的神根呢，我们也有觉知，也可以知道它离开了。那么平常呢，就是对于我们的神根有理有合，就能够觉知到这个冷热湿滑。那么这也是一种外相。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呢，就是用自己本身的两只手，想合想理，来表达这个我们的神根对于这个冷热湿滑之相呀，有合之有理之，合知道冷热湿滑合到我们的身体上面了，理知道这个冷热湿滑离开我们这个身体了。所以下边呢，就是说明这个合理它是属于无常的，因此说 然人是多，然者穷人，然然共生，人者是穷人，这个人然无常，离合不定。然就是舍然，舍然令一只这个冷手啊，这个冷的这一只手呢，它这个势力啊是极其多，因为冷的势力比较多，那么另外一只热的手呢，那么就必定要穷于这个冷手，就转而为冷的，就比这个冷手所转了。然然共生，冷者是穷人，假使另外一只这个手比较热的手，那么它这个功能啊是特别殊胜。